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感谢主啊，让我们可以继续的跟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学习新约的哥林多前书，我们是非常期待这个节目。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五节，我们将看到第十章的第六节。最近我们从保罗的教训中学习到他传福音的心态，他并不是以传福音作为谋生工作。这次我们延续这个话题，更多的了解保罗传福音的心态给我们留下的美好榜样。好，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他的题目是不为金钱或荣耀。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继续来查考他的话语。今天我们仍旧看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从第十五节研读到第十章的第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五节，保罗说，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保罗说他写这些话呢，并不是为了要恳求什么或者要得到什么，这并不是说这些话的目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五和十六节继续说，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不传福音呢，并不是为了要夸耀或者是金钱，因为我是不得已的，因为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负担，如果我不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就有祸了。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十七节说，我若甘心做着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保罗的意思呢，是说我做这些事情是心甘情愿的，因为如果我甘心乐意为上帝做了这些事就有赏赐。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十八节说，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我呢，很喜爱保罗所说的这段话。耶稣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我们并非寻求人的知识，乃是寻求神的供应。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十九节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保罗的意思呢，是说你们知道我并没有欠你们任何东西，也从来没有从你们那里得到过什么，所以呢我是自由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十九节说，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对你们来说我虽然是自由的，但是为了要得着更多的人，所以我甘心乐意来做众人的奴仆。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二十到二十三节，保罗继续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 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着福音的好处。为了得到众人的认同，保罗呢，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卑不亢的位置，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他既不轻看别人，也不高举自己。他如此做的原因呢，只为了要寻求其他人对自己的认同。因为唯有如此，他才能够引导他们认识耶稣基督的大能与大力。因为福音的缘故，所以保罗寻求人们的认同。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24节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再一次的，保罗看待基督徒的人生如同在赛跑。他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七节跟提摩太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这就是关于赛跑的概念。如果保罗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而事实上我个人认为呢，他应该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希伯来书第12章第1到第2节中也谈到了人生如同竞赛的路程。他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而人生就如同竞赛。保罗说，赛跑就要得胜啊。我很喜欢保罗的这种态度，因为我相信我有足够的属灵竞争力，我不想要输掉人生的这场竞赛。无论我参加任何比赛，我都是想赢的。但是这种态度呢，几乎是错的，是我生命当中真实的错误。我想赢的渴望那很棒啊，但是当我比赛得到很坏的判决的时候，那我几乎就失去了镇静。所以呢，保罗说，你的生命应该为耶稣而跑，这样呢，当你赛跑的时候就可以得到奖赏了。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25节说，凡教力争胜的，教力这个词呢，指的是摔跤。保罗所说的这句话呢，是适用于运动会的原则。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的首都雅典举行的，此外呢，他们也在哥林多举行了，举行的是仅次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竞技会。所以当时哥林多参赛的运动员也跟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一样必须要接受赛前的训练。这句话指的是参与竞赛的运动员在摔跤。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25节说，诸事都有节制，就是说呢，这个运动员必须要过一个非常有节制的生活，要保持身体的最佳状态。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25节继续说，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这些个运动员刻苦己心忍受痛苦的训练，为的是精进他们的运动技能。这些运动员的饮食严格的被监控，他们过着非常小心的节制的生活，为的就是能够赢得最终的竞赛。当他们赢得竞赛的时候，裁判就会把用月桂树枝编织而成了这个冠冕花圈戴在他们的头上。但是呢，这种月桂树枝的冠冕它很快的就会枯干凋谢的，这是一个会朽坏的冠冕。如果这些个运动员他自愿花了这么多的精力时间 努力过着非常节制的生活，只是为了要得到一块金牌。那么我们要花多少的时间与精力才能够得到上帝应许他忠心信徒的这个不能朽坏的荣耀冠冕呢？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二十六节，保罗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所以我奔跑呢不是漫不经心的，不是随便的。你知道结束的时候我什么都无所谓的。哎，不是的先生，我跑完的时候是有赢的企图心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二十六节说，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是的，我不是一个打空拳的拳击手啊。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二十六节继续说，我是攻克己心，叫身服我。所以保罗说，我节制自律是因为要叫身服我。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二十六节他又说，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现在保罗说呢，这些节制的戒律是因为可以使他呢攻克己心。人是由身心灵三者存在组合而成的，自然人是身心灵的生命顺序。可是呢，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他就会转化了，转化成为灵身心这样的顺序。天然人的本性是身心灵这样的排序，心或者是说他的心思意念，他是在身体的控制之下。那些个不悔改的罪人，就是那些只在乎肉体肉体所需以及肉体情欲的人。正如你所知道的，你只在公众的地方打开了你的耳朵，你就会听到人们的谈论。他们在讨论些什么呢？不过是他们肉体的经历。内容呢，不外乎是上个星期他们钓到了什么样的女孩子啊，有哪些个新开的酒吧呀，等等。他们谈的呢，就是那些肉体情欲的经历。这就是他们的心思意念。那些个地方就是他们心意神驰的地方。当一个人被圣灵重生的时候，他的生命顺序就会变成灵心身。他的心思呢是在圣灵的控制之下，他常常思念属灵的事情，他想怎么样才可以讨上帝的喜悦，他默想上帝的话语，他思念的呢是与耶稣基督同行，他所思所想的全都是主，他歌颂主，他的心思意念全是属灵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那些思念肉体的人，他们是死的，但是那些把思念放在属灵事情上的人是活的，是有平安喜乐跟随着他。当我重生之后，我就是灵魂体并存的，我的肉体在世间不喜欢被制服，我的肉体喜欢坐在王位上，我的肉体会辖制我，我的肉体享受对我的这种全然的征服。于是呢，我的肉体就经常起来，我并没有向着我的肉体欲望而死，他们还是在那里的。只要我还活着一天，我的肉体就还在那里，但是我对主以及主的事情的渴慕远远要大过我对肉体的欲望。但是我发觉我必须要制服我的肉体啊，因为我肉体的欲望会再度的统治我，并且高居在我的灵性之上。所以保罗才会说，我是攻克己心，不再屈服于肉体的事，叫身服我。有人说保罗在这里所谈的呢，是指他的服事，攻克己心，叫身服我，这是很重要的。如此才能够让我们克制自己，遵守属灵的戒律， 如果运动员竭尽所能全力以赴，为了得着那个朽坏的冠冕，那我们岂不是要更加克制己心，追求公义审判的主？那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预备的永不衰残的冠冕呢？保罗告诉我们，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呢是彼此相敌的。我内在有一个征战，所以我必须克制己身，叫身服我。接着下来，我们要来谈一谈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保罗在这里所谈的呢，是他们的祖先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在白天以云柱，晚上以火柱带领他们的过程。云柱的功能呢，只是作为带路用的。那时候他们的祖先必须要经过炎热的沙漠，那时候上帝怎么做呢？他就是让他们在炎热的沙漠中躲在云柱底下遮蔽，上帝就用这个极佳的方法来引领他们。当云柱移动的时候，他们就跟着启程，以至于他们能够躲在云柱之下遮蔽烈日。当他们来到了红海，埃及的追兵逼近他们了，并且把他们围困在一个山谷之中的时候，神就把天上的云移到以色列人的后面，就在以色列人跟埃及追兵的中间。因为有雾，使得埃及追兵看不到周围发生的事情，使得他们看不到红海的水已经分开了，而以色列的子民从中逃到了对岸。当神移开了云，而埃及人看到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就是红海分开了，那些个埃及兵就赶进去，被分开了海里面。当然上帝就让海水合拢起来，那些个埃及兵就被淹死了。云彩的目的呢，不只是引导他们，最主要的是作为遮蔽之用。他们靠着云彩起行，云彩动的时候他们就跟着走。他们在上帝心意的引导下经过了旷野。当我们寻求上帝，走在上帝心意中的时候，上帝就会引导我们，遮蔽我们。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他们经过红海，这是一种洗礼的象征，代表他们从埃及地的肉体情欲中出来了，进而进入到与上帝的关系中。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第二节说，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从这句话呢，你就可以看到经过红海只是一个象征。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二和第三节说，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上帝给了以色列人玛拿，这是一种从天而来专供以色列人所吃的粮食。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第四节说，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你还记得吗？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利非定安营，他们就跟摩西说，哎呀，我们渴得快要死了，我们的牲畜与我们所有的都快要渴死了。于是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上帝啊，请你帮助我，以色列人几乎要用石头打死我了。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于是呢，摩西拿起之前击打河水的杖，就击打磐石，磐石里就有水流出来，因此呢，百姓就可以喝水，得以存活了。这一块磐石呢，同时也是属灵的磐石，这个磐石就是基督。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这是圣经启示录当中耶稣发出的最后的邀请。这个邀请呢是针对所有人的，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击打的磐石就让百姓得到了生命。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第五节说，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当摩西打发十二个探子去窥探那地的时候，其中十个人回来之后呢，带来的是恶信。那些个人心中带着恐惧与害怕，他们说，哎呀，他们那城啊是那样的巨大，墙是如此的高耸，他们的身量高大如同巨人，在他们的眼里我们不过如蚂蚱一样。你知道他们是巨人呐，我们无法做什么，所以我们不能攻击那民，我们无法取得那地。但是呢，有两个男人，就是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呢，却是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呢，并且有一挂葡萄。两个人呢，用扛抬着把它带了回来。约书亚与加勒说，你看，在你的一生中，你一定没有见过这样的葡萄。还有啊，你看看这些葡萄树枝是多么的大呀。不要怕那地的居民，他们是我们的食物。现在就让我们前往攻取那地。当以色列人听到十个探子报的恶信之后呢，他们就改变了。对于上帝要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的事情，他们并没有信心，他们也失去了信赖。所以上帝说话了，好，既然你不信任我，你说你的孩子将被他们摧毁，所以我将使你在旷野中漂流，直到你的世代过去，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孩子，我必把他们领进去攻取那地。之后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仍然存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第六节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他们说，哎，让我们回到埃及去吧。他们还在怀念以前在埃及的时候，他们生活过得太好了，他们衣食丰足，有什么黄瓜呀、西瓜呀，还有大蒜呢。他们渴求身体的满足，眷恋的旧生命的情欲，怀念在埃及的日子，怀念那些新鲜的食物。保罗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研读到这里了。好，请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这个节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听完了这次节目，是否加深了你对保罗的认识呢？他为主劳苦，即不是为金钱，也不是为得到荣耀，他只希望把福音传开，带领人归向耶稣基督。下次我们仍旧安排了精彩的查经内容，请记得收听。待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次讲解的内容或圣经其他书卷有什么不明白的段落，欢迎你随时来信与查克老师交通研究。你也可以利用电邮或发短信跟他联系。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 播送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赐福给你，保守你常常在他的慈爱当中，以他大能的圣灵来充满你，以他的训言来引导你，求上帝坚固你的脚步，建立与他亲密的相交。愿你在这个星期在服侍上帝的过程当中，满有圣灵的爱与能力，知道我们所有的人不过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让我们献给他蒙他悦纳的侍奉。这是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